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a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Peter。
大家好，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Assalamu
alaikum。大家好，我是来自拉脱维亚的安泽 ，CKVCM。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今天来说一说咖啡馆。那近日英国媒体发表文章，咖啡馆的意义不只是咖啡。文章就写到呢，说近日关于咖啡馆的争论愈演愈烈。美国某连锁咖啡品牌出台新规，要求顾客必须要消费，否则不能在店内停留。而在法国，传统咖啡馆与新兴的精品咖啡店之间的文化冲突日益加剧。咖啡馆的真正价值所在是在第三空间，这个概念是指除了家庭和工作空间以外的社会空间。通货膨胀包括互联网的崛起，使得越来越多的咖啡馆难以维持运营，但是第三空间的宝贵价值却无法在盈利表上体现。人们需要这些地方，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第三空间的价值。那说到咖啡馆，你看这里边看到那个新闻说必须要消费，否则不能在店内停留，说白了消费再进来，不消费不要进来，对吧？包括里面提到了说传统咖啡馆和新兴精品咖啡店之间的文化冲突，正好一会儿问问安泽，就是在欧洲老百姓心中，这个传统的咖啡馆和新兴的精品咖啡店之间有什么区别，不管是咖啡饮品还是服务方式。首先来说一说吧，对拉脱维亚老百姓来说，这个咖啡馆的价值和意义对你们来讲是什么？是不是也是一个第三空间，一个非常热闹的社交或者文化交流的平台？
咖啡馆在拉脱维亚人的眼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交流的场所。首先是就约朋友在那边聊一聊事情啊，或者是自己单独享受一下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下午啊，它是这样的空间。因为在我家乡，大概80%的整个人口的成年人都是在喝咖啡，每一天必须是起码喝一杯啊，这是一个我们2019年的数据。所以这个空间对于我们来说，它就是一个交流、社交或者是享受这个空间的一个重要的这样的场所。
那就是未必在家喝，都会在外边的这个咖啡厅或者咖啡馆喝。
如果是在家里喝的话，就是更多是早晨，就是我们的一天之计是在于
一杯咖啡。
是的，我们的早晨就是在家里自己可以做，就是怎么做这是每一个人都自己选择，所以第一杯咖啡应该是从家里出发。然后呢，如果是下午的时候有时间，就约朋友来谈事情或者交流交流，聊聊八卦呀等等等等，那肯定是这是咖啡厅，这是首选。
所以拉脱维亚的老百姓每天都会至少去一次咖啡厅，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不出意外的话，这是基本上
必须会去的一次的地方。
有可能时间长时间短就自己决定。现在更多的也会随身携带，也是有这样的，就是如果时间比较短，可能先在那边坐一坐，然后就可以再带走。
所以通常来讲，那个咖啡店的老板或者说服务员都会跟顾客成为朋友，都是熟脸或者半熟脸。
对，因为之前我们的咖啡馆它是比较小范围的，就是空间不是很大，然后老板就是看着进出的人，基本上也就过了一段时间就熟悉了，肯定是会打招呼，然后就来了就来喝一杯啊，然后如果有时间的话可能会聊起来。因为有一些咖啡厅它不只是那种就是单独的桌子和椅子，也有这种在吧台上的，就是专门就可以来喝一杯咖啡再交流。
吧台喝咖啡。
怎么说呢，它是有那种台子嘛，
明白，
就是对。
那这是在阿拉伯世界咖啡馆很有历史，就是从我们的最早的阿拉伯人还是会有咖啡馆的，就是我们小时候长辈们给我们讲故事，他们讲的大部分的故事也都是在咖啡馆里面的发生的一些故事，不管是神话故事或者真实发生的一些事情，
神话故事都在咖啡馆里边发生。
真的有，大部分的故事都是跟咖啡馆有关系的。那说明什么？是因为阿拉伯族啊，
像阿里巴巴或者阿拉丁是非主流的阿拉伯文化。
黑吉利亚是，
对吧？你说很多的神话故事都在咖啡馆里，那俩故事耳熟能详的，一个是沙漠山洞里边，一个是王宫飞毯上面。
因为你知道吗？我们就是那时候呢，就是阿拉伯人，就贝多文人嘛，很喜欢交流，很喜欢社交，所以呢，我那个时候呢，咖啡馆是个帐篷，是个帐篷，
是个帐篷，
它是个类似一个对一个帐篷，它类似一个咖啡馆，其实它也是一个同样的一个概念，就是大家在可以聚合在那里去，然后打牌啊，一起喝咖啡啊，一起吃甜品啊，交流的聊天等等嘛，所以它这个概念到现在一直有。现在你去阿拉伯世界，大部分的咖啡馆都是很有代表性的那种，很传统的。你进身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沙漠，可能是些那沙滩，还有可能会有帐篷啊，可能会有一些，就是我们传统之前用过的一些咖啡壶啊，就是传统的咖啡壶啊，咖啡杯啊，还有那个背景设计的都是很让你想，就是原来的这种那种咖啡馆。这样阿拉伯人非常强调这个环境，
就不是现代风，而是传统的。
它不是现代。现代风味的那种咖啡馆不受欢迎，大部分的很出名的一些咖啡馆，就是环境都是很像我们传统的那种环境，
古香古色。
所以因为我们阿拉伯人很强调这个环境，因为我们认为咖啡馆不只是一个喝咖啡的一个地方，虽然大家叫咖啡馆，但是它的作用不是个喝咖啡的，它是社交的作用，它是个社交的空间，所以大家会在那里集合，可能要坐很久了，几个小时以上。他没有说喝一两杯咖啡就走了，没有这样的。大家准备出咖啡馆，那肯定至少待了半天时间。
哦，
哇，
至少要待半天时间，对，
一直半天就三四个小时起步，对吗？
最起码
不止，好像
可能不真不止，因为你是我每次出门的时候跟我妈妈说要去那个咖啡馆，她知道了。那你晚上还回来吗？几点回来？我是白天出门了，她还问我呢。你晚饭一直吃吗？还是在外面吃？他知道我肯定要待很久了，因为我们
去咖啡馆等于一天不回家会很长很
忙。那真的，
欧洲文化完全不一样，对，可能一两个小时已经是最多了。
所以我们的这个咖啡馆的，因为它的环境，它设计的非常方便，非常舒服啊，让你离不开呀、啊，让你就是适合坐很久的，不像现代的一些咖啡馆，你坐在椅子上，你喝完了你的咖啡，你感觉没啥坐了，你跟就离开了。那种咖啡馆很就是很温暖的那种家。就是你在那里适合待很久的那种。
就我听说啊，阿拉伯的咖啡馆呢，除了说喝咖啡喝茶，还可以抽水烟，打电子游戏，打台球，
就是想刚
才说，它是一个迷你综合体那么一个概念。
没错，它就是你想要什么都给你提供的，包括电视，还有沙发，还有地毯啊等等。而且我们的那边的很多这种这个咖啡馆都要脱鞋子才能进去，因为它是地毯。对，它就是专门让你舒服啊！你就是进去里面，你感觉自己是在自己的家，你随便坐，随便想看电视，想喝咖啡，想跟朋友聊天，想打牌儿，想吸水烟了等等，它是真的你的一天时间的那种的咖啡馆。
说真，三四个小时起步是正常的，
起步这是很正常的，非常正常。
它就差住宿了，
忘掉时间了。
没错，所以我们那边的咖啡馆的那个概念跟其他国家的咖啡馆的概念还是不太一样。
它更像是一个 mini hotel， mini 酒店。
mini hotel 确实是。
我喝的不是咖啡，体验的却是生活和悠闲。
根本不是，真的是另外一个生活方式。
所以你如果说咱们新闻当中说的必须要消费，不消费不能在店内停留，这个事儿压根在阿拉伯咖啡馆就不成立，
不存在的，肯定要消费的。你哪不消费？你在里面待了那么久啊，
只要
你
来，肯定会消费。
对，你肯定是在消费，
就没有白待着白做的吗？就从而有这种情况、啊。
还有这样的 Peter， 还有一个另外一个重要的事情，为什么我们喜欢在这些咖啡馆待很久？因为我们跟这些咖啡馆的服务员和老板很熟悉，都是好朋友。
嗯嗯，
这是阿拉伯世界，这些咖啡馆或者餐厅的老板呢，等等的超市的老板，都是跟他的客人有一定的好关系，所以他们我每次去那里咖啡馆，他的老板亲自会欢迎你，跟你聊一会儿天，或者会送你免费的一些东西啊。所以他们会经常去那里待很久，而且肯定会消费的，为了帮助他们的这个做好生意。
老板还得说，你别消费啊，你要消费不能在我的店内停留，咱们都是朋友。哎，但约瑟夫提醒一下，你的儿化音每次都说得特别好，但打牌这事不需要儿化音。
我
没有打牌，
其实我知道别人也
你知道
提醒我、 别人也提醒我了，
那会儿聊
谁改不了这个习惯。
咱们聊一些体育运动，说金牌的时候，你也老金牌、银牌、
银牌。对，我其实想改，我也改不上，
改不了了。
现在我的石头已经
儿了，对吧？
软了，
已经儿了。
但记住打牌啊，你要再打牌儿，你不能在店内停留。
哇，这文化我觉得完全不同。就是我们的咖啡厅它还是停留在那种传统的概念当中，它最多的就是有一些甜品在，有可能也是有一些简餐在啊，然后还有咖啡，一杯咖啡，但是环境就不会再注入其他的一些元素，它还是那种一张桌子，两把椅子，然后可能就是再制造一个氛围，就是可能会放一些书啊等等等等，就是做一个布置。但是像融入一些其他的因素，我们可以玩的体验的，还是在我家乡我是没有见
过的。功能很单一，对吧？就
是
咖啡就是咖啡。
是的是的是的，但确实是见过有这样子的一个指示牌，有写到了，就是一定要消费，走进这里的话是要消费的。
因为的确有太多从那儿，估计咱们聊过什么数字游民，对吧？就说拿着笔记本电脑，甚至什么都不点，或者就点一杯咖啡，然后待一天，这样的情况应该也是发生的。对吧？
是的，是的，是的，我自己也是亲身体会过。之前在打工的时候，是有这么一个情况，就是有人走进来了，但是我看到了有人要消费了，但是有一位在那边坐着的什么都没买，怎么办？我就要和他友好的说一下，我们在这边要消费一下才可以做，确实是要让把这个
那不消费就要请出去，对吗？
对，友好的确实是我们那个时候有这个规定，我觉得是很。尴尬吧，就是怎么说，就是怎么样处理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因为确实是一方面的有这样的空间，如果是没有人，我觉得对方坐一下也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你能够理解，就是说美国某连锁咖啡品牌出台的这个新规，你是可以理解的。
我是可以理解的，对，从我们的文化的角度和情况，我是可以理解这样的一个规定的出现。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a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正好你该说一下，就是在法国传统咖啡馆和新兴精品咖啡店之间的文化冲突日益加剧。这个新闻当中说，就是对欧洲朋友来说，这个传统的咖啡店和新兴的精品咖啡店，它有什么不一样吗？还会有所谓的文化冲突？
文化冲突，我想这个是和现在的时代的变化和我们社会发展的变化。就是以前咖啡馆就除了它的功能是什么，它是一个体验，就是品味咖啡的一个空间，更多的是奔着这个咖啡去。就如果是在法国，一个是咖啡的那种味道和情调，就是我们到底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是的，尤其是在室外，就是这个是它的一个主打。就是我第一次去法国的时候是体验到了这样的一种就看城市街景的一个感受，这是在我其他的这欧洲国家是没有体验到过。如果是在意大利的话，那么他所追求的就是除了我们说的就是交流的功能，那还要看一下咖啡的品质，就是它的浓郁，它的香味，这个是一个重点。那现在冲击来自于哪里呢？我们现在对咖啡，就是尤其是年轻群体，他更多的追求的是它是不是符合我现在的那种生活的需求，有可能是要更快速，有可能我是来这里，咖啡已经不是我的重点，我的重点是我要在这边做什么。就是这个空间它成为了不只是我的交流的一个场所，有可能我是程序员，我要在这边敲键盘啊，有可能我是在这里要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比如说上网听课，我只是在这边看到了网络环境还不错，非常的稳定啊，就是发生了这样的变化。所以这个也就影响了我们对咖啡的品质的追求，就是它可能大家追求的那种浓缩的就是精华的就是这个精品，现在就我们对这个精品的追求就降低了啊，就是可能是变成了分为两条路了，
就是一个所谓的保守的，一个是所谓现代的。那保守的或者说传统的观点就是说，第一，你是来品咖啡，这个咖啡好不好喝，
是的，
味道够不浓郁。第二呢，是大家一个社交聊天交换信息呀，或者说谈论经济社会问题的一个场所，对吧？
是的。
而现在的你前面提到的这种精品的新兴的咖啡店，可能我谁都不想理，我就一个人静静坐在那里，是看视频还是听我的网课，又或是怎么样的，喝一杯就走，可能把一个传统的咖啡馆的文化给冲淡了。
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吧，
觉得这个咖啡馆文化在欧洲社会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社会文化的一角，
嗯，
所以现在给冲淡了会觉得哎呀很可惜，应该指的这种文化冲突对吧？
是的是的，会分为两条路吧，就是一方面的我们说从装修风格什么的，也是它更多的就是现代的这种文化，它是一个工业风比较多，是常见的，所以在我们遇到了这样的咖啡厅的时候，就更多的会出现的新的那种，就更强调精品，它会更精益求精，就是提升它的一个与众不同，就是在这边你可以品尝到那种最最最正宗或者最最最那种就是传统的环境，所以会出现这样的两条路。
嗯，要是我也去这个新兴精品的，因为到那个传统的不会品怎么办？问吧又不好意思问。那所以
确实确实
你在中国所体味的应该是我们这里面的市场，咖啡市场所推出的都属于在欧洲的新兴精品咖啡店，应该算是
这
样的风格对吧？
是的是的是的。
那现在二位你看在新闻当中呢也提到了说第三空间这一个概念，第三空间呢它肯定是要具备可达性和包容性，并且可以提供一个交流互动的空间。其实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我们不妨从这个咖啡馆跳出来哈，可能每个人都会寻找合适自己的所谓的第三空间，也许是百货商场、博物馆、图书馆、健身房，可能是家里的车库等等等等的。二位觉得为什么人们还需要这样的一个第三空间？那你们二位自己的第三空间想没想过在哪里？
这是我认为所有人都要需要第三空间，因为你可能是第一空间是跟我们的学习或者工作的环境有一定的关系，第二空间跟我们的家庭跟小好朋友的有一定的关系，那么第三空间是就是你我认为它是属于你自己一个人的，你自己喜欢的地方或者你自己喜欢做的一个事情的一个空间。
嗯，
所以这个空间呢跟我们的心理就是连着在一起。我自己一个人呢，我的第三空间肯定是所有的运动场所的一些地方，比如说拳馆啊、跑步道啊等等，这些都是我的第三空间。那个时候我才就是感觉我现在对自己好，所以我觉得第三空间是对我们的心理有很大的帮助。我平时工作很累的、很忙的啊，我还有其他的事情呢，家庭呢、啊。朋友的之间的一些关系的一些事情啊，都要天天在处理。那么我的第三空间是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还是在我的第三空间去找，所以这个第三空间跟我的心理我觉得是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它我才能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能做得好，是因为第三空间它是一类是一个加油站或者一个充电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不管这是生活节奏快啊，的压力大啊等等啊，我是一直是要找机会找我的第三空间去放松下来，充一根电加个油再回来拼搏这个生活。
那像在阿拉伯世界有没有像东欧的朋友那边，因为曾经一个塞尔维亚的大姐跟我说他们那边的丈夫通常是自个儿的车库是自己的第三空间，下了班之后先在车库那边待个半小时一小时然后才回家，就阿拉伯的男性也好和女性有没有一个所谓传统的大家都认知的那个地方在哪儿？
咖啡馆
啊，咖啡馆，
咖啡馆肯定是咖啡馆，因为大家都在那里互相互帮互助啊，聊天啊，放松啊，讲故事等等啊，快乐，所以我觉得到阿拉伯世界第三空间肯定是个咖啡馆。
对，的确我觉得同意约瑟夫，他是一个就是离开我们自己在这个生活当中已经有的一个身份有关系的，就是暂时的放下现状来寻找自己与自己独处。对我来说可能是两个空间吧，一个是练瑜伽的空间，因为在那个时候他所讲究的就是我们要放下一切，就是放下杂念，放下所有的我此时此刻在思考的很多的事情，就真的能达到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我是得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放松，就可能那一个小时他就可以给我充电一整个这一周的时间。但是能达到这个高境界是确实是非常非常有难度的。另外一个地方和自己家乡有关系的，就是在我们家我觉得对于很多拉脱维亚人来说是如此，就是去海边走一走看一看，就是他可能不是那种一定有一个四面墙或者怎么样，就是一个这样的空间，
是一个封闭的空间对吧？
对，它是一个开阔的空间，就是来听一下这种海风，听海鸥的叫声，然后再听海浪，它就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第三空间就是更多的是寻找一种心灵的那种感触， 就是更多的是放松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第三空间的一个概念，不管是独处还是跟熟人啊朋友啊去交流互动，它更多的是一种情感或者说文化的寄托，满足了大家对于相关的生活或者服务的一个追求，所以大家最后找的那是一个氛围感，那个氛围感到了，可能我的第三空间就到位了。就像你说的，未必是一个封闭的空间，它亦是一个开阔的没有墙壁或者屋顶的那样一个地方，但对我来讲，因为我的心灵感受到了那个所谓的空间，所以它应该是一种内心的追求到的一个屋子的感受。其实我们今天说到这个咖啡馆的概念呢，可能每个国家地区关于咖啡馆的概念或者说类似的功能的场所是不一样的。那我突然在想，在中国传统的这个地方，咖啡馆那就是应该茶社或者说这个茶馆，对吧？那大家可以去听相声，喝着大碗茶等等等等，这应该是一个传统的，就是一个茶馆了。所以在生活当中，我们应当是寻找属于自己合适自己的一些第三空间，像前面安泽所说的，这是我精神上的一个超级充电宝，也许做一次能盯一星期所以就像前面所说的，也许是百货商场，也许是博物馆、图书馆、健身房或者等等的你能想到的一个角落或者一个空间的地点。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在繁忙的工作学习生活节奏当中找到自己那一个落脚点。约瑟夫那一点我非常的同意和欣赏，就是第一空间、第二空间，正是因为有了第三空间，那两个空间才可以被支撑得更好。好了，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 Peter，
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我是来自拉脱维亚的安泽，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马斯拉玛，
谢谢大家，保定 CCM。